现三身本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请帮我唱。我们看，请先来讲1363页，这边论的解释啊。37道品是摩诃眼嘛，这是第四组啊，总共有15组嘛，最后一组是42字门，是摩诃眼。好，我们看这边，那先个别的来解释四念处，那接着是解释四圣勤、四如意足啦，这些一直到七觉分、八正道分嘛。好，我们看1363页这边有设九问，然后回答有九个问题啊。问曰：瓜无一，四念处中有种种观，有没有身受心法？有种种的观吗？可以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那也可以观身受心法都是不净、无常、苦、无我这样子。何以但说12种观呢？那这12种观是身受心法有四个嘛，那每一个个别是有三个，内外跟内外，所以四乘以三就是12种观。针对观身也有内外，内外观受就内受、外受跟内外受，观心、内心、外心跟内外心，观法、内法、外法跟内外法嘛，这样子。好，瓜无二，复次何等是内，何等是外？有没有？你既然是要观内外跟内外，那么什么又是内，什么又是外呢？那么观内也观外。那之后呢，为什么还要讲另外再说一个内外合并起来？好，瓜无三，复次四念处中有一种身受心法当中有一种是内，内法中摄所谓心，所以这个就要搭配这个表，有没有这个表看，就对照一下就很清楚了。心是不是对应四蕴？那四蕴的话，那是不是对应意处？那意处是不是内六根？有没有内六根里面的意处啊？对，它是属于内吗？内六根外六尘嘛，有没有？所以它是属于内。观心，心的部分，身受心法的心啊。那另外有两种是外，那两种，一个是受嘛，有没有？受蕴对上来是不是是属于心所？心所是不是属于法处？法处是外六尘啊。那还有什么观法？法的话就包括很多了，无为法、不相应法、心所法，还有无表色等等这些嘛。哦，所以观受还有观法，那是都是属于外六尘，那就属于外嘛。所以他这边说恶念处就是受跟法，有没有？ 所谓受根法嘛，外法中摄。那另外有一种是内外，那就是观身嘛，身是摄运。那摄运的话，就有分五根，那就内六根，内六根里面的五根，五境、外六尘的五尘境，有没有？是内外都有，这样子。那包括五表色也是属于外六尘的部分嘛，所以这四念处里面的身念处，那就有内有外，是不是？那何以说四法都是内都是外都是内外呢？如果这样照这样子看来，有的是只是内，还有的内外都有，那有的是内，一个是内心念处嘛，是内，那另外有两种是内跟就是外，受跟法念处是外，那另外身念处那就内跟外都有。如果是照这样子 来比对啦，那你为什么说也要观他的内，也要观他的外，也要观他的内跟外呢？外人就提出这个问题。好，瓜无事，何以不但言观身，而是说寻身观？你直接就讲观身就好了，你为什么要讲寻身观呢？这个上次我们有解释过了嘛，有没有？好，瓜无，好像还没有解释的样子，还没有。我们是解释瓜无五的部分哦。云何观身而不生身觉？有没有？讲到那个经文的部分，有提到不生身觉嘛？这个上一次已经解释过了。好，瓜无六，何以言勤精进一心？上一期道品应该都要一心啊，为什么只有在那个观身身念处那边讲一心呢？好，瓜无七，始终若修行四念处时，一切五盖都应该去除掉，为什么只有讲除贪世间贪忧呢？有没有五盖里面有贪嗔睡吊疑这五个吗？为什么你只有讲除掉贪？那世间的喜也会妨碍修道吗？妨碍修行。那为什么只有说除忧呢？忧跟喜是一对，苦乐忧喜舍，是不是？那忧跟既然讲说忧，那也应该包括喜才对啊，是不是？你要除忧，是不是也应该除喜？是不是？那你为什么只有讲除忧？这个上一次我们也解释过了嘛，是不是？好，瓜无八，观身法种种门，那这是身念处啦，身念处有种种的这些观的方式嘛，你可以观无常，也可以观苦，也可以观空，也可以观无我等等。那为什么你这边只有讲不净呢？好，瓜无九，若但观不净，何以复念生思为已等？这个也有讲，也有解释过了。此事易知，何足问呢？这件事情很容易了解啊，你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这样子，好，接着论主就一个一个来回答。好，这边是答第一个问题，但说十二种观的理由，就是身受心法各三种嘛， 内，要观他的内，要观他的外，观他的内外，这样子。四十二种观，行者从此得定心。那就是修这十二种观可以得定了。那么因为之前可能我们的烦恼习气啊，或者邪知邪见，会产生三种邪行，有的染着于内情，有的贪着于外情，有的贪着内跟外，有没有？就不一样啊，每个人他执着的部分不一样嘛。有的对内六情比较执着，有的对外六尘比较执着，有的是对内六跟外六尘都执着，这样子。破三种邪行，是故有三种正行。好，所以三种邪行，那个若内若若外，若内外，你在那个内的前面加个浊，外的前面加个浊，内外的前面加个浊，那就很清楚了。因为有执着嘛，有自信的妄执啊，你的身口意就会造作不好的这些业。好，底下就开始说明，有人着内情多，着外情少。啊，比如说有人为了自己的这个五蕴身，那他可以舍掉他的妻、他的子，或者亲属，或者宝物等等。这个叫着内情多，着外情少。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有人着外六尘比较多，那着于内六根比较少。啊，比如说有些人贪着外在的这些财富嘛，有可能你因为为了赚钱，或者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反而身体搞坏了或者没命了。为五蕴莫命，有没有？为了享受五欲六尘啊，或者赚更多的钱，那命都没了。也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吗？因为在社会上就是要很多情况，就是要竞争啊，或者要打拼嘛。他竞争的太过度了，打拼的太过度了，那这个身体可能就搞坏了，或者就没命了，这样子。好，我们看1364页，有人着内六情跟外六情多，就两个都执着了。哦，对于我们内在这个五蕴身也执着，对于外在的这个财富啦、五欲六尘，他也执着，这样子。是故说三种正行，用三种正行来对治三种邪行。好，接着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哎，你已经观内，接着观外，为什么要加上内外呢？你观内观外就已经都观了嘛，为什么最后第三种情况要内外一起观呢？啊，这边有提到，先说明一下什么是内身。啊，什么是外身？啊，夫是自身名内身，他身名外身，就是用自己跟他人来比较啊。自己的部分就是内，那他人的身就叫外身。好，第二种情况，久受入称作内身，久不受入称作外身。那久受入是什么？就是现在的浮尘、浮根、四尘啊，色身味触， 有没有色香味触啦，就是六尘里面的四个啦，去除掉生尘跟法尘，就是色香味触这四尘，叫做福根四尘，就四个了嘛。另外加上五根，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嘛，有没有？这五个近色根呢、啊？那加起来不就五加四就九个吗？这个叫九受入。那另外九不受入，就是过去未来的福根四尘加上五根呐、啊。现在的九受入叫做内内身，那过去未来的这个九受入，就是称作久不受入，称作外外身。好，第三组，眼等五根称作内，色等五尘称作外，有没有？那就 很容易区分嘛。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个表，它等于是我们在卷十九的时候就稍微复习一下了。卷十九不是解释初品中三十七道品的这个含义吗？然后这边就分五组，有没有？自身是内，他身是外，这个有提到吗？眼等五根是内，色等五尘是外，哎，这个也没问题。那么这边就提到四大是内，四大所造色是外，有没有？那就四大跟四大所造色来对比啊。四大称作内身，那么由四大所造的这个色法，种种的色法称作外身，嗯，这样子又分成另外的一组。另外觉受跟不觉受，觉苦乐处称作内身，不觉苦乐处称作外身。就是说你可以领纳感觉到苦受跟乐受的那个地方称作内身，那没有感觉到苦受乐受的那个地方称作外身。有感觉跟没有感觉啦，能够领纳这个苦乐受跟没有办法领纳苦乐受的这个部分，就分成内跟外。另外自身跟外人的一些事物也有这样子来区分啊。自身啊，其实就包括眼等诸根嘛，所以包括六根，眼五根，眼等眼耳鼻舌身，应该包括意嘛，意根。但是它的意根是包括在那个法，归在法，应该是眼等五根呐、啊。那另外的妻子、财宝、田宅所用的物，这个叫外身。好，举这个例子就好了。另外受也一样，也有分内外，心也分内外，这个在前面那个卷三十、卷十九那边都讲得很清楚，一样帮大家整理出来。法也是一样。好，接着这边一三六四页，观法的次第，先观内，再观外，在内外一起观，有没有？先内观就是观内啦。行者先以不净、无常、苦空、无我等智慧来观内身嘛。我们因为现在是针对身念处，那就内身；如果针对受念处，那就内受嘛，有没有？所以这边是观内身，先从观内身开始了，接着才观外身。 最后才观内外身。所以那么观内身，那这个身的好相或者不好的相啊，是清净的还是是常的相，或者乐还是有主宰性的我，还是真实不虚的呢？就可以就从这方面来观察，观察他这其实这些都不可得，就是内身他清净也不可得，内身是常乐我，有没有常乐我净，这些都不可得嘛，也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信嘛，这样子，这样了解吗？就是说你要透过观内身，你就是要体悟到无常、苦空、无我、不净，这样子。好，接着外观就是观 外身嘛，内身那既然都是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那接着观外身也一样，外身的常乐我净还有他的实在的自信也一样不可得，这样子。好，接着内外观，那这边论主有提到，若不得变身疑，假设观内身观外身，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产生这个疑惑啦。我观内身的时候，对于外身可能没有那么彻底的体悟到，那么观外身的时候，对于内身可能也没有很彻底的体悟到了，或错就是有可能就是没有观体悟的很彻底究竟嘛。今内外一时俱观，干脆就全部都观，内身也观外身也观，那就全部应该就不会落掉一个嘛，不会说观内的时候就缺了外，观外的时候就缺了内，这样子就一起观就都不会缺了。义不可得，有没有？就是内身外身现在一起观，那么内身外身的那个常乐我净这一些颠倒都不可得啦，他的自信也一样不可得。事实心得正定啊，第一个知道身是不净无常苦空无我嘛，如病如痈如疮九孔，那流出来的都是很污秽肮脏的东西，有没有？这些都形容不清净的嘛，视为行厕啊，好像行走的可以走动的一个厕所一样，不久破坏离散尽灭，那也会慢慢的死亡嘛。常有饥渴寒热，有没有？也会肚子饿啊，也会感到口渴啊。天气冷了会感到冷啊，天气热了会感到热啊。鞭杖细臂骂力回止，就是也经常有时候有些也会遭遇到这种情况嘛，有的会被莫名其妙被关起来，有的莫名其妙被人家责骂，有的莫名其妙被人家毁谤，那有的是有一些因缘的，都是有一些因缘性。好，也会面临老病等苦，经常在我们的身边围绕，不得自在。好，第二个就可以体悟到内身一样是无自性空，它没有一个主宰性啊，那也没有知者见者作者受者这个我了，也是无我的。但空诸法因缘合而有， 一切都离不开缘起性空嘛，是不是？都需要因缘具足，那因缘和合就升起，因缘离散那就灭去，有没有？所以而有什么？而有这个我们假五蕴假合的这个色身呐、啊，自生自灭，这些种种的法啦、啊，都是生的又灭，灭的又生，生生灭灭，无所系数，犹如草木，就是等于是他不得无自性了、啊，不得做主了、啊。没有个实在性吗？无所系数，犹如草木，就是随着因缘而变化嘛，是不是？草有草的因缘，那树有树的因缘嘛，但只是随缘而出现嘛。是故内生外生一起来观，这样子就一起内一起观内生跟外生。好，观无虚是答第三个问题，就是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有没有？我们就看那个表啊，今刚刚看的那个运处界，那五白法的表嘛，那对应下来应该是心念处应该属于内啊。那受念处跟法念处应该属于外啊，那身念处应该内外都有嘛？那你为什么说要观内、要观外、要观内外呢？好，回到1364页，于内外意如十八空中说，这个就是其他有关于内外。的部分，内空外空的部分在十八空那边卷31就有提到，我们可以看一下，一样是这个角注50之后，我们也一样稍微引用一下了。就是说，在讲十八空的前三个是内空、外空跟内外空，是最前面那三个嘛？那都有针对个别来做定义啊。比如说，内空就是指内法空啊。那内法又是什么？就是内六根嘛。内六根也是缘起无自性、无我、无我所啊。所以，这个叫内空。那么外空呢，就是外在的六尘，或者外六处嘛，也是缘起无自性空，所以这个叫外法空，叫外空。那内外空呢，就前面两个合并起来嘛，内六根还有外六尘合并起来，也都一样，这12处。也都一样是缘起无自性空，这是它的一个定义了。好，我们看1365页的大写的 D 刮胡，就回答第四个问题：为什么经文里面提到这个寻声观呢？你就观声就好了，观声不净就好了，观受是苦就好了。为什么要这边声念处提到这个寻声观呢？寻声观者，寻随观察，就是顺着啦，随着这个色身来观察，一个一个来观察，很仔细的观察啦。看你要从上到下，还是由下到上，还是由前到后，还是由从左到右等等，这样子一个一个仔细的观察之后，就可以了知。可以体会到他的不清净、衰老、病死、烂坏、臭处、骨节腐败、磨灭归土，有没有？前面那个九想观，那个 都有描述得很清楚嘛。如我此生复以薄皮，有没有？我这个色身也一样啊，然后只外面一层皮这样覆盖着，那有时候会让人家迷乱、迷惑嘛，狂乱迷惑嘛。有些看起来还人模人样的，那个叫什么俊男美女，看起来好像还不错，那结果呢？结果是衣冠禽兽，有的还禽兽不如，那就很麻烦了。所以忧畏万端，你如果拼命造业的话，那堕落堕到三恶道，那就很可怕了。以是故，如身相，内外随主本末观察，有没有？要观从内观到外，也要从本观到知末嘛，乃至从生观到死。又如佛说寻生观法，哦，这个就是在经文当中都讲得很仔细了嘛。好，回答第五问：观身而不生身觉，这个上一次已经讲过了。其实就是要跟般若的空慧，要跟无所得相应啊，以无所得为方便啊。好，接着大写的 F 刮胡回答第六个问题：勤精进一心。勤精进一心者，于世事巧变，从无始世界来，常习常做。就是说世间的事情，一般人觉得就很习惯的啦，也经常在做嘛，做世间的，你就随着你的因缘去做你的事业啦，啊，过你的生活啦等等这些，啊，他就举个例子啦，比如说离别常人易，离别之事难，就是说你跟一般人分开就比较容易，那你跟你的好朋友要分开，那就比较稍微难过一点。那跟好朋友分开比较容易，那跟你的父亲或者你的小孩分开，然后那就更困难了，因为有亲子的感情在那边嘛。那跟你的父亲或者你的小孩分开，相对的也比较容易，你要跟你的自己的色身分开，那你有时候不得不啊，你无常到了，你不得，你不，你这个色身不想放下，不敢，不想跟他道别，都没办法嘛，由不得你啦。就是说，你这个色身败坏到一个程度，那就只好离开了嘛，离开色身嘛，离开我们的色身，相对比较容易。离开我们的心，那就更加困难，因为心比身更加维系了，更加执着的意思。其实身心是互为缘起啦，你执着身也会执着心，你执着心也会执着身啊。但是如果相比较的时候，离开我们的色身，比离开我们的这个心意识来得更加，就是离开心意识比离开我的五蕴身更加困难啊。就是设法的这个身更加困难。有没有？如以为是来看，你那个七八两世，你怎么分开？它就是你所有的业种子，一切的种子都在七八两世啊。特别是第八阿赖也是啊。你怎么跟它分开？ 那七八两次就带着你去投胎啊，是不是？你说我不要，那你不得不啊。那他带你去天上去投生到天人，也是他带你到三恶道去，下三恶道，那也是七八两世嘛，是不是这样？那你就是你要好自为之嘛，自不一心勤精进，此不可得。你不好好的精进用功，赶快想办法趋向涅槃、趋向解脱的话，那就没不由得你做主了，由不得你了，不是你说了算，是你造的业说了算。譬如转睡求火，这个就是钻那个，其实就钻木取火了。那个木的话，其实就是木碎了，钻木碎来取火，有没有？那以前人就是拿那个木细小、比较细的那个木头来一直钻，一直钻，那个火就升起来了嘛。一心勤着不休不息，就是很专注的来用功精进，不要懈怠，乃可得火。是故说一心勤精进。好，大写的居刮胡就回答第七问，这个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嘛，这样子，就是说为什么要特别提出贪跟忧这两个烦恼的理由啦，特别要除掉这两个烦恼的理由。好，H。大写的 H 括弧就回答第八个问题：为什么只说观身不净的理由呢？第八个问题，哎，你也可以观身是无常啊，也可以观身是苦啊，也可以观身是空无我啊。为什么说观身不净呢？有没有经文里面没有提到？观身是苦、无常、无我这些吗？好，这边就提到小写的 A，先升起净的颠倒，才会升起其他的，比如说常的颠倒、乐的颠倒等等。所以初开始就要说不净观了。初观不净者，人生不净，薄皮复故。因为大家看到的都是外表嘛，有没有？第一眼就是外表啊，外表就是皮，一层薄薄的皮，那个覆盖在上面嘛，所以就会最先会产生净的颠倒了，之后才会产生其他的，像常的颠倒、乐的颠倒或我的颠倒。因为看到帅哥，看到美女，哎，大家都会多看一眼嘛，有的会染着嘛，会特别的执着。以是故，初修不净观，因为这个样的缘故，一开始就要来修这个不净观。好，小写的 B，众生多着贪欲取清净的相。所以，为了对治我们的贪欲心呢，所以就先观身不净嘛。复次，众生多着贪欲，这个取着清净的相。那么，相对来说啦，嗔恚心或者邪见，这些烦恼就不会像贪心这样子，会取着清净的相了。因为你这个嗔的话是跟贪相反嘛，可以说是相反，相违逆。是以先对治贪欲， 就要先观不净了。我们这个贪欲，就是这个贪的欲贪呐、特别是男女欲啊等等，五欲六尘的种种欲望，那是很强烈的。好，接着1366页回答第九个问题。那这个一直到1367页，这个我们上一堂课也都说明过了。好，那我们就进入1368页，这边就提到嘛，依四念处修四圣行，就可以破四颠倒，也可以观四谛的这个真理啦，四谛理嘛。好，先提到修四圣行，四圣行就是四种圣者需要修的啦，就是要修不净观，要修无常观，要修无我观，要修苦观等等这些。好，第一个初观三十六物，有没有？我们内在这有三十六种都是不清净的啊。那么死了之后，尸体会发胀，乃至那些骨头啦、什么肉啊，血肉模糊嘛，非常的可怕。那么会有一个过程啊，前五天啊，前一天啊，就是死了之后，隔了一天啊，一直到隔了五天，那修不净观就要开始修了啦。另外，第六天之后呢，可能就有一些鸟兽来吃啦，吃这个尸体嘛，到最后，这个也吃的差不多了，那骨头都分散的，很凌乱。那到最后跟这个泥土都差不多了，所以这个叫无常观。好，接着第三个，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观不净的过程当中，观无常的过程当中，进一步去观有我还是无我，所以这边就是求我跟我所都不可得，无我无我所。如先说因缘生不自在故，就在前面卷六卷十九都有提到嘛。那既然是因缘所生法呢，那就一切看因缘而决定，那就没有一个所谓的主宰性，也没有个实在性，没有恒常不变性，也没有一个独存性，这样子，所以这个叫无我观。好，第四个，观身相如此，无依可乐。观我们的色身这样子不净观，实在是没有好留恋的，好去贪着的嘛。若有着者，则生忧苦。你去染着的话呢，你去贪着它，其实到最后也是免不了忧悲苦恼嘛。因为这个色身一定会老病死的啊，那老病死来了，你还不苦恼吗？所以这个叫苦观，终究会走到那一步啦。那有些人可能稍微有福报一点，他这个过程就很快，他不用拖，突然之间就走了。他有的是要拖很久，就蛮苦的。那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嘛，这样子。有的是车祸死的，有的是天灾死的，譬如说地震、海啸等等这些，有的是那空难死的，飞机失事死的等等，各式各样的死法都不一样。 有的是车祸死的，有的是生重病死的，这样子。以事圣行，观外身，自知己身，亦复如是。有没有用前面的不见无常、苦无我来观外身？那就可以对比嘛，以此类推，我们自己的这个色身、这个内身也一样的情况啊。就是说，观外在的实施，让我们可以体会到不尽无常苦无我。哎，这样子类推到观我们的这个无蕴身也一样的情况啊。所以接着就是内外俱观啊，不管内身外身，就可以一起来观。这样子，若心散乱，当念老病死，三恶道苦，生命无常，佛法欲灭，如是等，就可以鞭策自己啊，来降服我们的烦恼。那一样把我们的心，就是用不尽苦、无常、无我等等的观来。来收摄我们的心啊，用这些种种的观来收摄我们的心嘛，让心不要跑来跑去散乱，不要这么散乱。是名勤精进，一心勤精进故，能除世间的贪跟忧，就可以除掉世间的这些忧悲苦恼了，乃是降服我们的这个贪欲的心吗？
请问一下，他这样讲的意思是说，不尽观他的心要比较专注，当你心比较散乱的时候，就是
对对，
然后再回到不尽观，他是这样的意思。
其实每一个观都要专注的去观呐、啊，不管是你观无常，还是观无我，还是观苦等等，都要很专注啦、啊。其实意思就是说，你只有在专注，至少有一个定力啦，有一个起码的定力，你才能够真正的体悟到这个不尽，还真正的看到所谓的不尽无常苦无我啦。否则我们就是一个概念嘛，有没有？你没办法很深刻的体悟啦，见到那个不尽无常苦无我的那个理啊，那个道理啊，那个真理，这样子。所以所以这边特别提到嘛，一心勤精进，能除世间贪忧。好，接着是身念处，介绍完了之后，接着是受念处、心念处跟法念处嘛。好，我们看受念处的部分，贪忧恶贼，劫我法宝，有没有？其实就是烦恼，就是以这两个做代表啦。他会害我们的法身慧命嘛。行者作是念，是生无常，不净。非常的让人家厌恶了。不过我们要生活，要做事情，要修行，也得靠他，是不是？讨厌归讨厌，那但是你还是要跟他和平共处嘛，是不是这样？如此众生何故贪着此身，起种种罪业的因缘呢？如是思维矣，知是身中有五情，身有五根嘛，外有五尘境，那些五欲六尘啊，何故生世间颠倒乐？有没有我们的这个根对境，那就产生 六根对六尽就产生六识嘛，那就颠倒了，认为是乐的。人心求乐，出无住时，当观此乐，为实为虚呢？哎，你要观这个乐到底是真实还是虚妄的？身为坚固，由上闪灭。哎，这个色身看起来相对的比较坚固嘛，当然也是会有败坏的一天嘛。何况这个乐的感受呢？此乐受也没有一个实在的住处嘛，未来还没有到，还没有来嘛，过去不是已经过去了，那现在又念念不住，念念生灭嘛，以遮苦故，假名为乐啦，就是说，它只是相对苦来说，哎，好像有点乐，就像我们肚子饿了，哎，吃点东西，感觉比较舒服一点。啊，渴了，喝一点东西，比较舒服一点，是相对的，其实没有真实的乐了。假设有真实的乐，那乐一直维系下去啊，一直维持下去啊，那才是真实的乐啊。那实际上不可能啊。你暂时的，解决饥渴的问题，时间到了，又一样口渴，又一样饥饿。譬如饮食，除饥渴苦故，暂以为乐，有没有？它只是暂时让你解除掉一些渴的苦或者饥饿的苦啦。那咱只是暂时的乐啦，过度则复生苦，有没有？你过度的吃，过度的喝，也会产生种种的苦恼嘛。如先破乐中说，这个在前面卷19、卷23，大家可以再复习一下。则知世间乐皆种苦因缘生，其实一样啦，苦也是从乐啦，苦会从乐而来啦，那苦也会从不苦不乐来，因为是无常嘛。所以无常故苦，无常故乐，乐终归于苦嘛。无常故不苦不乐，无不苦不乐也终归于苦，所以叫做诸受皆苦嘛。亦能生起苦的果报。你如果在这个追求快乐的过程当中去造业，那你就不是就很麻烦。为了享受一点乐，那造了不该造的业，那你以后的苦报啊，那就很麻烦了。狂人须臾后苦无量，就是说那个乐只是一下子啦，维持不了多久了。其实后面的苦报，那才是无量无边、无穷无尽呢。很可怕的，因小果大嘛，有没有？种一点小小的因，那果报有可能很不可思议。有没有那个树的种子就一点点而已啊？哎，它居然可以长成那么高、那么大的树。所以不要看一点小的恶或一点小的善呢，都要很留意。所以勿以善小而不为嘛，勿以恶小而为之啊。因为因小，果会有可能会变得很大很大。譬如美食杂毒，那这个就是说，美味的食物，居然里面有毒药。有毒的东西，所以这个美味的食物虽然香美，但是里面的毒，那个毒药它会害人啊。那世间乐也是同样的情况啊。 当然适度的一个享用，那是有时候无可厚非啦，因为毕竟在这个世间嘛，你总要生活嘛，啊，总要可能也会追求一些乐趣嘛，但是不要过度啦，不要因为追求你的乐去伤害自己，伤害众生，那就麻烦了。有没有？我们今天在讨论那个布施波罗蜜，那里面就有提到吗？提到那个，就是说，假设你那个比丘修不净观，他是想要自杀，自己杀自己啦。你不净观修到一个程度，那个厌离心是很强的。那自己杀自己到底有没有罪？他是破戒。那佛陀说，你自己杀自己这个其实不算犯戒啦，因为犯戒主要是损恼众生，损恼他人，或者造福众生，造福众生就有福业嘛，损恼他人就有这个罪业，但是也是不好啦，你自己杀自己也是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嘛，也是一种烦恼，是不是？但是如果以大圣来看是怎么样，都不决定了，都不决定，就是看你有因缘而决定了，有因缘而决定，就是说你要自杀，你是抱什么心态去自杀了？你只是厌患你这个色身嘛？因为你觉得很难，这个色身只要一天在，他就你就没有一天的好日子过了。虽然有时候过得还可以，有时候真的是也是为了这个色身起很大的烦恼。所以你为了自己的解脱，然后想要自己杀掉自己，或者你要别人来把你杀掉，那个以前他们就是这样子啊，那个可能有些已经证阿罗汉，然后就说：“哎，我修不净观，那你把我给杀了，那我的这些衣钵都归你，这些衣钵就可以给你用，我的财产，我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哎，居然有人愿意做这件事，帮助他自杀，这其实也不好了，也是一种烦恼。因为这个色身虽然是很不理想，但是你要也是要靠它来造善业嘛，也是要靠它来积聚福德智慧资粮啊，是不是这样？你没有这个色身，那你那个福德智慧资粮怎么来的？是不是这样？你还是要跟他稍微那个跟他共处嘛。如果真的是没办法了，那再说嘛。就是说这个色身堪用的情况下，我们就尽量利用它了，尽量的好好的运用这个色身来趋向善的业跟解脱道或者是菩萨道这些。好，接着讲心念处，淫欲烦恼等毒故，夺智慧命，心则狂惑，取舍利取衰损衰恼。有没有？我们的内心这些如果烦恼一起，那就很麻烦了。 谁受此乐，唯有心事。其实你那个感受只是心的一种感觉嘛。地观此心，念念生灭啊，其实这个心所也是不断的生，不断的灭，不断的在那边生生灭灭，相续有故，可得取向啊，就是说它会相续一段时间啊，就是说由生到灭，或者由灭到生，哎，它会有一段时间，那有些人就会去取着了。譬如水波灯焰，有没有？只是前后的相续了，那到最后也是会消散嘛。就是说水波也一样要因缘，那个灯焰也一样要因缘啊，让它相续了。受苦心非乐心，受乐心非苦心，有没有？那不苦乐 不乐就不是苦乐的心嘛，那都个个都不一样。意思就是当然一直在变啊，有时候让你感觉到苦，有时候让你感觉到乐，那有时候也不苦也不乐，那其实这些都会变化啦，这样子。所以观心无常，接着法念处观法无我嘛，无常故不自在，不自在故无我，有没有？一切是不是都诸行是不是都无常？无常你就没办法做主，你就有限度啦，你只能有限度的去做一些事啦。就是说可能在某个范围之内让自己好过一点啊，自在一点，那终究是不自在的啦。那不自在不就是无我？所以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有没有？无常一定会变化，那变化到头来苦一定会面对啦，苦一定会到来。那既然是苦会到来，那你又没办法排去掉，不接受它，没办法做主啊。他要让你苦，你就不得不苦，所以这个叫无我嘛，苦故无我，你没办法主宰了。你还没有到那个力量啊，除非你已经破烦恼，你已经断烦恼，得解脱入涅槃了，那可能还就是有一些的自在了，某种程度的自在了。否则的话，那根本是不可能的。要真正的自在，那你就一定要断烦恼得解脱，乃至成就无上的正等正觉。想思意念等等这些心所，有没有亦复如是啊？就是说这些心所法一样是无常，一样是无我的啦，这样子。于三念处内外相如先说，这个在前面卷十九卷三十一哦，就是这个有帮大家整理的，有没有？比如说法它有两组嘛，缘内缘外，缘内法或者缘外法，啊，外法的部分包括无为法，包括心不，包括不相应的那个行法嘛，等等这些都有帮大家整理出来的，这样子。 那前面那个表，它没有那么仔细嘛，那个注解五十没有那么仔细，我们参考这个前面的论，前面龙树的论有提到，再帮大家整理会更清楚了。好，接着是破四颠倒嘛，我们修这个四圣行，就观无常、苦、空、无我了，就可以破四颠倒，破常乐我净的四颠倒嘛。那么这个四颠倒破了之后，就可以证得实相嘛。那证得实相之后，愧本所习，那对于之前的这些或业苦，就会自己就觉得很惭愧嘛。譬如人夜食不进，晚上吃，晚上看不清楚，结果好像吃得津津有味，到天亮了一看，怎么那么脏？他了自非，羞愧其事，有没有？那个圆晓大师，他不是想要到中国来参学，好像是圆晓大师嘛。而且我当跟他的同伴，那就走一走，晚上了，渴了，就找个那个溪水去那边喝水。啊，结果早上一看，那个溪水里面居然有那个尸体，啊！结果他的同伴就在那边吐，结果圆晓大师他没有吐哦，他就观什么？就反正就是观无常、苦或者无我嘛，他就观就是一切唯心所造了。你在喝水的时候，我觉得很甜啊，因为那时候的心就是一心想要解渴嘛。结果白天一看，哇，怎么那溪水里面有一具尸体，对不对？所以他就觉得他已经悟到有所悟了啦，所以他就没有来中国参学。这样子，好，最后一个观世地理，观这个世法不尽无常、苦、无我等等，那这样就可以称作苦圣地。那么这个苦是怎么来的？因为有烦恼，你去造业才受苦啦。你造的那些烦恼业就是极地了，那以爱烦恼做代表。好，第三个，那些爱等诸烦恼贪嗔痴永灭永断，那不就是灭地吗？是不是？那就进入你贪嗔痴永断三毒永断，就进入极灭涅槃了。断爱等诸烦恼的种种方便法门，这个叫道地。哦，就是你借由观身的不净无常苦无我，就可以通达到四地理啦，一样是可以悟到苦圣地、其圣地、灭圣地跟道圣地这四地的真理。好，接着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堂课再继续。好。是。哪一个？哪一个注释？第几个注释？哦，那个是。圣本，那个版本的大藏经，对，宋就是宋本嘛， 元就是 元朝的那个版本，宋元明，各个朝代的版本不一样。对，因为他们当时在编大正藏的时候，就把所有的版本收集过来，一个一个比对嘛，这样子。但是，对，那个是很大的工程，那给我们就很大的方便嘛。没有犯戒，但是其实也是一种业啦，也是不好的业啦。对，他是没有伤害到其他人呐。
啊，你是杀生
的，对，但是
没有。其实这个大师
那个不会影响别人的身心吗？
对，
没有恼害吗？
对啊，所以我说也有影响啊。
你在大众面前自杀的话，会影响吗？不会影响。
对啊，他没有恼害吗？
不过一般都是私底下在进行的啦。
私底下听到了也是。
对啊，也是
没有恼害。
也是人家。他是没有犯，
他之前在讲那个戒的时候，
对，他主要是
他是说的前面有讲，那时候还有问过这个问题。
对，
可是只有这里讲可以，一般讲
不是可以啊，是不可以，
不可以。
他不是犯戒，他不犯杀生戒，
啊，不犯杀生戒。
对，犯戒这件事情真的没有。
对，
他有没有业？
业当然是啊，
你杀
没有罪，但是有业啦。不犯不犯那个戒跟业，
嘛
戒跟罪啦，他不是罪业啦，但是是不好的业啦，也是不是理想的。好，那我们继续哦。我们看1369页，三刮胡，观思念处所得果报。那就声闻法还有就菩萨法来说明。那声闻法这边有提到软法跟顶法嘛，如是观四谛，信涅槃道，心住快乐。那么虽然是有肉，那也已经跟无肉很接近的了，声明软法如人钻木取火，那个过程当中，那个软的感觉，软的那个温度就会提高嘛，有感到软，温暖的那个软，那就一定可以把火升起来，其实就是要。一定的功夫啦，你功夫还没到的话，那就都谈不上了，有没有？那个弥勒菩萨不是修慈心观，那修了老半天，修了好几年，也没有什么消息啊。那结果他就想说，就到外面去走走，就碰到那个一条赖痢狗，有没有？那他想说，我只要把那个脏的脓血吸掉，那他就这条狗就有救了嘛。但是他这个如果是人的话，还比较好处理，是一条狗。那又有点犹豫了，那想说，好吧，那既然就求慈心观，要慈心面对一切众生，不管是人还是狗，他都要面用慈心来对待，然后他就弯下腰去帮这个狗，把那个脓吸出来，结果一吸。奇怪，味道怎么不一样？不是很腥臭的味道，是很清凉、很甘甜的味道。一看，那个弥勒菩萨， 就站在他旁边。这样子，所以那这个好像是无着菩萨吧，那无着菩萨就对弥勒菩萨讲说，我求见你啊，为了要跟你请法，已经修慈心观，因为弥勒菩萨是慈氏嘛，慈氏菩萨嘛，有没有？无所菩萨修慈心观已经修了那么久了，为什么你都不让我有一点感应呢？那弥勒菩萨就说我都在你旁边啊，只是你的功夫还没到，那就感应就没办法有感应这样子。所以只要功夫深啊，铁杵可以磨成绣花针，只要功夫深，那自然水到渠成了。你功夫不够的话，那不够就是不够，再继续努力就好了嘛，是不是？好，接着顶法。软顶忍是第一嘛，软之后就顶嘛。信此法已，心爱乐佛。那么这个法呢，是佛陀所宣说的啊，就像要把好的药服下去，病就会好。那这样子，我病好之后就知道。这个药师，佛是大医王嘛，大药师嘛，知道这个大药师、大医王佛的可贵了。诸服药病菜者，人中第一，是者信心就会，那么就是说你经过服药之后，你病好了。那就是表示证得圣果了，所以你进一步就会对于僧宝起信心，所以那个药是法宝嘛，那佛是佛宝，那你自己证得圣道，你自己就是僧宝啦，所以就是相信三宝，对三宝有一个绝对的信心。软法增进，罪服停等故，就是均等了，名为忍，名为顶法。意思就是说，它就是一个阶段啊，在顶之前，那个罪服是不均等，在顶到了顶这个位置，罪服就均等了。再往上，那就福就是比罪还多了嘛。就是说顶位之前，罪比较多，福比较少。那到了顶位，罪跟福一样。那再往上，软顶忍嘛，忍位再往上，忍位是第一，那就罪就少，福就更多了嘛。就这个意思了。如人上山至顶，两边啊，这个有没有？就是其实两边的这个道跟里程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只是。就是一个阶段啊，到了那个阶段就会有那个阶段的境界了，那个阶段的境界就是罪福均等啊，罪跟福可以说差不多，可以说是 一样的这样子。那么从顶至忍至阿罗汉是一边道，从软至顶是另外一边，这样子。就是说从顶位到忍位乃至到阿罗汉是一边，那从软位到顶位又是一边。意思就是顶位之下的之前的是一边，那顶位之上又是另外一边，那顶位就是就中间的位置嘛，那就两边都一样的意思了。声闻法中观四念处所得果报亦复如是，就是做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之前不是有提到声闻的三十七道品跟摩诃眼的三十七道品吗？有没有？那边都讲得很清楚啦。那声闻有三声闻的四念处观，那大圣有大圣的四念处观吗？好，就菩萨法来说，那就大圣嘛。菩萨法者，于是观中不忘本愿，不舍大悲，然后要用不可得空来调伏我们的心。其实不忘本愿就菩提心，有没有？就是愿菩提心啊，不舍大悲，就大悲为上首嘛。不可得空来调伏我们的心，就是无所得为方便。其实这三点就是三心相应啊，要跟大圣三心相应来修四念处观。住世地中虽有烦恼，心常不堕，或者不随烦恼而转。如人虽未杀贼，系闭一处，就是说那个贼就比喻烦恼啊，虽然烦恼没有断，有时候可以留祸润身嘛，留祸润身还可以继续来累积资粮嘛，就这个意思嘛。所以菩萨不像声闻一样要很快的证涅槃啊，他在资粮还没有具足之前，他就要忍而不证嘛，有没有？未杀烦恼贼，就要留祸润身，来继续来圆满佛功德嘛。菩萨顶法如先法位中说，顶的部分在前面卷二十七、卷四十一都有提到。那么人法世间第一法，则是菩萨的柔顺忍、柔顺法忍，就是说声闻的这个忍、忍位还有四第一，它相当于菩萨的这个柔顺忍或者柔顺法忍。那么见到位以上的须陀丸道乃至阿罗汉道、毗湿婆道，那就是可以相对应于菩萨的无生法忍。所以后品当中佛有这么说，须陀环或者阿罗汉呢，就是二圣的果位，若断若智，若智若果，就是若断若智，就是断烦恼嘛，就是正果位嘛。就是断烦恼正真理啦，叫断惑正真嘛，有没有？若断若智，断的部分就是要断烦恼啊，智就是要证得那个圣者的智慧嘛。皆是菩萨的无生法忍的少分，你在那个最后一行的无生法忍最后写一个的少分啊，因为二圣的这个果位，它的值跟菩萨的值是一样，但是量就那就差很多了，了解吗？就是同样是 可以等同啊，就是说那个位次可以等同，但是那个量那就是 有很大的差别了，所以它是无生法忍的少分，这样子就很清楚了。好，杠1370页，因论生论，就是四念处跟四正勤跟还有四如意足的关系。啊，这个是在解释四正勤之前，先做一个比较。四正勤、四如意足，所以各个有差别嘛，但是都可以包括在四念处观当中啦，意思就是说这三者关系密切啦，了解吗？意思就是说你虽然是修四念处观，你虽然是观身不净好了，但是一样要修四正勤跟四如意足啦，你这样子的话你那个功力那个力量才会大。慧多故名四念处，有没有？四念处是以智慧为体啊，精进多故，那就称作四正勤；定多故，称作四如意足。就是说，从哪个角度来看呢、啊？你是智慧比较多呢，还是定的部分比较多，还是精进的部分比较多？只是这样子的做一个区别了。做一个分别说啦。问曰：若尔者，何以不说自处，何说念处呢？哎，既然观身身受心法都是跟智慧有很大的关系，那你为什么不说是自处，而说是念处呢？啊，论者回答：初习行，一开始修行的时候。你智慧 还是很弱嘛，还是很微弱啦，所以这时候就要以正念作为下手处，啊，常念其事，就是要保持这个念呐，啊，观身不净啊，我就是心心念念就是要观身不净。观受是苦，我心心念念就是观受是苦，所以这样的智慧会随着念而变化了，它会随着念而提升了，以念为名，所以就既然是跟正念跟念心所有很直接的关系，那就把它称作四念处，而不是四智处。四念处实体是智慧，有没有？就是说四念处它的主要的那个部分啊，主要的部分是主要是智慧啊。意思就是说我们透过四念处要得到圣者的智慧啦，这才是重点啊。所以者和观内身外身或者内外身，那其实就是观无常苦空无我嘛，就是观诸法的共相啊，那其实就是要得到无漏的智慧嘛。那么以这个念念心所或者正念来摄持这个智慧，所以就是在种种的因缘当中不令散乱，所以称作念处。意思就是说我们既然是要开发无漏慧，但是它中间有一个很关键的部分，那就是念啊，念心所啦，有没有？是不是有那个叫做作意处、作意受想思，还有那个什么念心所也是一个嘛？处作意受想思是五变形嘛？五别境啊，有没有？ 五别境是不是圣念定慧？五别境是哪五个？不是，不，心境念定慧是五根五力，那五别境就是就一时忘记了，它就是有念、有定、有慧，好像有一个圣解。就是查可以查一下啦，就是说五别境当中，虽然念也是五别境，慧心所也是五别境，定也是五别境，但是在修行的当中，一下手处，那就先要有念心所开始了。你不要，你一般人要从定或者慧心所开始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八正道正念之后才正定嘛，有没有？你要修正定之前是要有正念，先正念，再得正定，再得无漏慧嘛。它大概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次第啦。欲圣解念定慧的样子。五别境欲好像是欲圣解念定慧，没错嘛哈。好，接着解释四正勤。那解释四正勤之前，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经文怎么讲。四正勤呢，我们看经文它怎么讲。复至须菩提，菩萨摩诃萨，摩诃眼，所谓四正勤，一样啊。这个三十七道品里面的四正勤也是摩诃眼，也是大圣哦，所以我们也是不能忽略这个三十七道品嘛。何等事呢？四正勤的这个事就哪四个啦？所以这边提到第一个，未生诸恶不善法，未不生故欲生，就是未生应该让它不生嘛，所以欲生其实就是策立啦，要升起这个策立自己的勇猛精进的心啊，有没有？这个善法欲要升起嘛，啊，进一步精进摄心行道。那我们看一下大般若经他怎么讲，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于诸未生的恶法或者不善法，未不生故，有没有？跟这个一样吗？生欲策立，你要升起善法欲，然后策立自己嘛，发起正勤，策心止心，是为第一。就是鞭策之后，你要维持这个勇猛精进的心呢、啊。好，第二个，以身诸恶不善法为永断故，欲身勤精进，摄心行道，也是一样，都要以无所得为方便。就是以身恶要永断嘛，让它赶快断嘛。好，接着第三个，为身善呢？为身诸善法。为了让它升起，就是令，为了让它令快快升起啊，欲生勤精进，摄心行道，有没有？你看大般若经，它就不是叫欲生，它就是生欲，有没有？那刚好反过来，就是要升起善法欲啦。你如果用欲生，有时候可能不太好理解，干脆就直接用生欲，然后策立，发起正勤，策心持心。好，第四个，以身善，那你要让它增长嘛，有没有？为令安住不失，你要增长之前，你要先维持住嘛，然后再进一步扩大嘛。 欲生一样是欲生勤精进摄心行道。我们今天在讨论那个布施波罗蜜为什么升起布施波罗蜜，有没有你回到那个第十二卷，你去复习一下那个布施波罗蜜是怎么升起布施波罗蜜的。它叫辗转增上啊，就是由下品的布施去升起上品的布施啊，由小的布施去升起大的布施啊，有没有？这个才叫布施波罗蜜升起布施波罗蜜啊。那前一个布施后面也是一样的布施，但是前面的布施为基础，进一步提升啊，你那个质跟量都要有所提升，这个叫布施波罗蜜升布施波罗蜜，有没有？我们之前在卷四十五大庄严品那边就有那时候就感到一个疑问嘛，哎，布施就是布施啊，但为什么还要升起布施波罗蜜呢？然后前面那个卷十二已经有概略的解说了啦，这样了解吗？此布施波罗蜜非彼布施波罗蜜啦，厚厚要胜于浅浅啊，你要从下品一直要提升到中品，要提升到上品，由那个外财的布施要提升到内财，也要能布施乃至一切施，这样子等等，有没有？所以要让他满足，要增广。你不是说有做就好了，你要进一步要圆满，要就近，要彻底嘛，有没有？大波尔经就说备修满故生于彻立发起正勤，这样子也是要修到圆满。那怎么样算圆满呢？那就看你的功夫了，看自己的功夫了。这边有提到十住毗婆沙论有提到吗？断已生恶，就是像把毒蛇除掉一样，恶法就像毒蛇嘛，那要赶快除啊。未生恶，那你不要尽量要想办法不要让它生起，如欲断流水，有时候水太多会造成水灾啊。未生善，那是不是要赶快生起，如转木出火嘛。以身上要让它以身的善法要让它增长扩大圆满，如灌溉这个干果这些植物啊。你不是一天去灌溉就好，你要等它成一个灌，一直灌溉到它成熟嘛，你要给它水，给它一些养分嘛，这样子有没有？以不得个不以不可得故，就是以无所得为方便嘛。是名菩萨摩诃摩诃眼。好，接着我们看1370页的解释啦。那个1370页的阿拉伯数字二，好，解释这四正勤，与96种邪行求道相违，称作正勤。所以那个96种那个外道叫做邪勤啊，它不是正勤，它是邪精进啊，它也是很精进哦。你不要看外道它也是很精进哦，但是它叫邪精进。所以导师在波尔经讲记就讲那个比较嘛，世间的智慧叫什么？俗智俗慧。外道的智慧叫做邪智邪慧啦。他那个邪智邪慧不是说他那会去伤害众生，而是说他那个不符合 不如理啦，不符合道理的啦，的精进啦。有没有？你看那个网络上不是有说，居然那个印度的修行人怎么样？他怎么样？他把一只手举起来，永远不放下来，就举到最后那个。他那一只手像树枝一样，就那个样子，但他也觉得他很亲近啊。但是他举那个手，他不能，他那个手等于是废了啊。那废了，那你还能做什么？那只能说你有某方面的一个定啊。那你对你的开悟有帮助吗？对你的解脱有帮助吗？还有人很奇怪，他在他的头顶上种那个草，有没有？居然把那个草种在他的头顶上，他居然那个也种得下去，那不是很奇怪吗？那当然也说他在修行。他是精进的修行，所以这个叫邪精进。那么我们要修的是正精进、正勤，诸外道等舍五欲，自苦身，有没有？就修无义的苦恨啊。但是他不能彻底的断除恶法、不善法嘛，他也不能累积善法的功德资粮嘛。佛有两种断恶不善法，就以生恶跟未生恶啦。以生恶要赶快除掉嘛，未生恶要防止让它不生起。那怎么防止它不生起？那就是很多细节你要自己去留意啦。很多都是你那个小的细节没有注意，结果那个恶法就越来越大了。善法亦有二种，未生善要令它赶快升起，已生善要让它赶快增长广大圆满嘛，这个才叫正勤啊。那这样子的解释其实也是都有讲到重点。好，我们看经文的部分，世如意足这边怎么讲？何等为是呢？欲定断行成就，修如意分，就修这个欲如意足啦。不是有欲勤心观，欲如意足、清净如意足等等。那先第一个是欲定，就是欲如意足了。那欲定他要怎么样来成就？就透过八段行才能够成就这个欲如意足。那什么又是八段行？就是要对治那五种烦恼。我们到时候再来解说这个五种烦恼跟八段行的关系。好，我们看《大般若经》怎么讲：以无所得为方便，修欲三摩地，断行成就神足，有没有？其实就是欲如意足啦。他只是讲的比较完整一点，叫做欲三摩地，断行成就神足。一离一无染一灭回向舍，这是第一种如意足，或者第一种神足。好，第二个叫做心如意足，叫做心定断行成就修如意分。那《大般若经》就叫心三摩地，断行成就神足，这样子。就是说，这样子的神足或者如意足，都要透过断行，修这个八断行来成就的。那我们接着再讲八段行。好，接着是精进如意足，有没有？精进定断行成就修如意分。那《大般若经》是修 说修勤三摩地，有没有？勤就是精进啊。勤三摩地就是三昧是定嘛，勤的这个禅定也是要透过断行来成就他的神足或者如意足，那也是要依离、依无染、依灭，然后回向舍，有没有？也要依厌离心，依厌离嘛，依无染清净的智慧嘛，依灭也要趋向极灭涅槃嘛。好，最后一个如意足叫观或者思维啦，所以叫思维定断行成就修如意分，有没有？大般若经不是说观三摩地断行成就神足吗？它就翻成观嘛，这样子以不可得故。是名菩萨摩萨摩诃眼。好，我们看1370页的解释。智慧火得正勤的风无所不烧，意思就是说你修四念处就可以得到智慧火了，智慧的火炬嘛。那么要搭配四正勤的风啊，那力量就更大了，那个火是烧得更大。就是说我们就修四念处观的时候搭配四正勤，哇，那个力量就很大了。正勤但是如果太过了，太过头了，也会影响到那个我们的心啊，也会容易散乱。那心散乱的话，那个智慧火就会比较减弱了，比较微弱。如火得风，过者，有时候你这个风太大的话，会把火吹灭掉，是不是？或者把火吹得比较微弱一点，那就不能有这个烧或者燥的作用。是故须定以来控制过度的精进风了、啊，那这次就可以得到这个适当的定了、啊，就可以得定嘛，就可以得到这个充分足够的定。那么这样子的定就指如意足了、啊，有四种，哦，欲的定、精进的定，或者心的定，或者观思维的定，控制四念处中这个。可能智慧会过头了，那么事实定会到得精进故，所欲如意，就是说要定会等持啦。意思就是说，你定跟会要止观双运嘛，定会要齐修嘛，就是要止观均等的意思啦。定慧要均等，那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了，那才能够达到你的目标嘛，所欲如意，后得如意事半故名如意足，有没有？就是说透过定跟慧，定慧均等，然后又加上精进，那就可以发挥它很大的力量，它的作用，它的利用会随心所欲啦，叫做所欲如意嘛，可以承办种种世间出世间的功德，所以称作如意足。足就是如意的因缘，就是完成啊，成就这些善法功德，不管是世间法、世间的善法功德，或出世间的善法功德，都能够成就。那要具足这些因缘呢、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缘呐、啊。 这样子。所以你不是说修那四念处就好了，你要搭配是正勤，是如意足，那个力量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出来。好，接着解释五根五力一直到八正道嘛。我们看五根的这个经文的部分，何等五？性根、清净根、念根、定根、慧根，就是心净念定慧嘛，有没有？一样，大般若经一样，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所谓性根、清净根、念根、定根、慧根。那我们这边经文也一样嘛，以不可得故，无力。经文就说，就是一样是心净念定慧这五个啦，也一样要以无所得为方便。好，七觉分呢，就是念觉分、则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有的是叫以觉分或精进觉分啊。这个除的话，它有的翻成清安呐、啊。定还有舍也是一样，要依离、依无染向涅槃。那大般若经是翻作念、则法、念等、则法等、清净等，有没有？是多一个等，喜等、清安等，就相对这边的除觉分了。定等、舍等又不一样哦。我们看一下《华严经》它怎么讲：念觉分、则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已觉分，有没有？定觉分、舍觉分，这个就是七觉知啊。那导师的成佛之道是：念觉知、则法觉知、精进觉知、喜觉知、清安觉知，有没有？导师是用清安、定跟舍。一样，然后接着八正道或者八圣道，就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有没有？前面两个是一组，接着这三个是一组，接着正精进，接着正念、正定跟是一组，就是说正见、正思维这个是慧了。戒定慧的慧，正语正业正命是戒，那正精进是戒定慧都要嘛，正念正定是属于定的部分，戒定慧，那不是应该戒定慧，那你怎么会戒定？有没有发现会当时排在前面？其实这个慧是一开始也是最后的结果啦，最后也是要证得正见，也要证得无漏的这个智慧啦，它是慧是最前也是最终的目标啦。好，那我们看这边有没有正思维？有没有八正道的正思维？它就趋向于厌，趋向离欲，趋向于灭。有没有前面是不是有提到离？离的话可以搭配这个厌嘛，或者是离欲啦。那这个灭就是灭即灭涅槃嘛。回向平等舍，回向平等的空性嘛，以不可得故。好，我们看1370页的解释，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的一个解释。那么前面提到的这个十二法，有没有？就是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加起来是不是十二法？顿根人中名为根， 就是你假设顿根人来修这十二法，那成就的就是五根啊。如树有根，未有力嘛。假设力根人来修这十二法，那就可以转为力了，就是成就五力了。事事了了，能即有所办。那你如果成就五力的话，那你的成就是你要承办哪些功德是比较快速的？如利刀截物，故名有利。那你用利的刀来切东西才快啊，锋利的刀是比较快，一下子就切断了。那你如果是钝的刀，你可能要切老半天嘛，是不是？事未办故名为道，就是说假设事情功德还没圆满，那还在过程的阶段，那成就八正道了。那事情已经成办了，思维修行故名为觉啊，就是七觉师，可以这样子看啊。但是这个就是七觉师跟八正道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不一样的论书之间还是有不一样的一个说明。三十七道品的一个讨论，如先说也一样嘛，在前面卷十九都已经讲，龙树菩萨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这个如果要复习的话，就可以把前面的再复习一下。好，接着因论深论，修三十七道品，云何不取涅槃？问曰：若菩萨修此三十七道品，那为什么不直接就取涅槃得解脱呢？答曰：本愿牢固，大悲心深入故，了了知诸法实相故。所以前面三个其实就是大圣三心呐、啊，有没有？本愿就是要菩提心，要很坚定嘛，要很坚固。大悲心，要有足够的大悲心呐、啊，所以叫大悲心深入。了了知诸法实相，那就要跟空性的智慧般若空慧来要相应嘛。然后第四个，十方诸佛护念故，又可以得到十方诸佛的护念，他就不会取涅槃了。这边就引《华严经》的十地品那边提到嘛，菩萨到七住地，就是已经七住地就七地啦，外观诸法空，内观无我，其实就等于是到了 无生法忍的阶段了，就是我法皆空嘛，都证得我空，也证得法空。如人梦中浮筏渡河，中流而绝，就像在做梦一样，你在做梦划着那个竹筏去渡河一样。哎，醒来之后觉得哎，为什么要那么辛苦？都是如梦如幻如化嘛，空自疲苦，其实也没有河，也没有渡过河的那个船筏，那艘船，也没有所谓我在渡河。那菩萨尔时亦如是，心则悔厌啊，既然我也是空，法也是空，那就也是没有所谓的能够渡河的我，或者所要渡的河嘛，渡的那个生死河嘛。那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呢？就直接入涅槃就好了。我所何渡？就是我渡的是什么？一切皆空的话，就没有此岸，没有彼岸啊，都不可得啊，是不是？没有 要从此岸渡生死河到彼岸呢、啊？何所灭呢？这个灭也是一样嘛，就指彼岸呐、啊，彼岸的那个即灭涅槃，且欲自灭倒心，就是哦，干脆自己了，这个解脱生死就好了。就不要想那么多，要做什么要做什么。事实，十方佛伸手摩顶。那么在这位七地菩萨在犹豫是不是要入涅槃的时候，那么十方诸佛就来摩顶。那怎么跟他讲呢？佛子莫生悔心，念如本愿。你应该要回忆起你过去发的愿呐、啊。汝虽知此众生未悟，你过去是发什么愿？要愿度一切众生啊，要愿断一切烦恼，愿成就无上的佛道啊。那众生也还没有得度啊，众生也还没有悟得我法二空。汝当以此空法，以这个我空法空的法，证得我空跟法空的法门来教化众生。另外，汝所得者，始是一门。你得到的只是这个少少的这些法门。诸佛无量身、无量音身、无量灭处。其实就不生不灭了，无有着处。若时有灭，汝先来一灭。好、哦，无量法门，一切智慧等，汝皆未得。就是佛的无量功德，你还没有具足啊。你只是七地菩萨、欸，你还不是八地、九地、十地，乃至等觉菩萨。那你的功德怎么佛功德怎么具足圆满呢？还没有吗？汝观诸法空故，着是涅槃。你只是观这个一切法空，乃至想要入涅槃。诸法空中无有灭处，无有着处，有没有入涅槃也是如幻如化。若有一法超过涅槃，也是如幻如化了。若时有灭，汝先来一灭。假设说有真实有一个所谓的即灭涅槃，那应该就你已经入涅槃了，不用那么到了七地八地才达到这个无生法忍的阶段了。汝未具足六波罗蜜乃至十八不共法这些佛功德，汝当具足圆满这些法门，乃至做菩提道场，就像诸佛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那个过程一样。好，接着五到十就是说明这个三三昧乃至九次谛定。那这个就是论就参照前面啊，因为这个前面都有解说过，比如说三三昧在卷二十，有没有？我们都帮大家注明起来了吗？有没有？这是叫卷二十嘛？到卷二十那边，你就可以清楚什么是三三昧了，就是空、无相、无作，或者是无愿。这三解脱门，那经文怎么讲？空三昧名诸法自相空，这个叫空解脱门，有没有？自相空就是本性空啊，也可以是本性空啊，有没有？《大般若经》是不是这样讲？自相皆空， 其实就讲自性空也可以啦，或者叫无自性空，这个相跟性可以通嘛，那这边是都翻自相皆空，提心安住，名空解脱门，亦名空三摩地或者空三昧啊。好，无相三昧，无相名坏诸法相，不意不念，其实就不着了，不染着，不贪着嘛的意思了。大般若经怎么讲？观一切法自相空故，皆无有相，其心安住，就叫就是安住在无相当中，就叫无相解脱门或无相三摩地。其实这个坏就是离的意思啦，或者是毕竟空的意思啦，这个法相也是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嘛，有没有？都一样，要倒归到性空啦，倒归到毕竟空就对了。好，无作三摩，无作三昧，无作名诸法中不作愿，其实也叫无愿呐、啊。不作愿就是无愿嘛，有没有？就是不愿生三界啦，那你不愿修三生三界，就是不要造作三毒嘛，有没有？做的话，就是从造作三毒这边来看呢、啊。愿就是不愿的话，就不愿生三界嘛。你看，自相空故，皆无所愿。名无愿解脱门，名无愿三摩地，这样子。好，接着十一字，这个在卷二十三，大家就可以去复习一下。那这边经文怎么讲？苦字、集字、灭字、道字这一组有没有？是圣地。这个就四个嘛，净智无生智，这个是声闻的阿罗汉的智慧，法智、彼智，有没有？法智就是观欲界，彼智就是观三恶界嘛，观色界跟无色界嘛，有没有？这彼就是类智的意思，世智、他心智，就是世俗智。跟自他心的智慧，如实智就是佛的智慧啦，佛才有如实智啦。就是说这十一字其实是共二圣的啦。那如实智是只有佛才有的智慧，其他的十种智慧二圣的圣者也有。苦智，云何名苦智呢？知苦不生，有没有？其实他不生，就是生不可得啦。那要怎么生？那是无自性的因缘生嘛？有没有？大般若经就这样子翻嘛。若智以无所得为方便，知苦因不生，有没有？也是不生嘛。你不是应该吃苦吗？断疾吗？其实一样，都是要倒归到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好，云何名极智？知极因断。其实这边是不生，它当然是应该是不断啦，因为断也是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嘛。那你要断也可以，它是无自性的。因缘断，就说这个断也是一样，是无自性，也是要缘起，缘起有。好，灭智呢？ 知苦灭，其实是不灭了，灭其实是不正了，不是要正灭吗？其实是不正的，但是你说要正，正得即灭涅槃也可以，当然也是无自性，不离开缘起。好，道字，道不是要修吗？他是说知八圣道分，其实是无修啦，或者不修啦，就修也不可得啦。那如果要修呢，那就是无自性的因缘来修，有没有？大波尔经是说知道因修习，是为道智，它是从因修的这个角度来看呢，那如果从圣依地来看，就是不修无修嘛。好，我们看禁制，禁制是什么？知诸淫怒痴禁，就是说这些三毒烦恼都禁了，一切的烦恼禁，三界的烦恼禁，就证得阿罗汉嘛，有没有？知贪嗔痴禁，称作禁制，有没有？大波尔经就直接翻贪嗔痴禁嘛，其实就是以这个来代表一切烦恼。好，无生智，知诸有中无生。那如果是照一般的解释，就是怎么讲？诸法生，一般的论点是说，这个无生智是见苦已不复更见，断即已不复更断，正灭已不复更正，修道已不复更修，就这四个了。就是说已经正苦断其正灭修道，就不需要再见苦再断其再正灭再修道了，有没有？这边就是讲诸有是无生的，三界是无生的，这个叫无生智，就是不生三界嘛，不受后有嘛，有没有？那大波尔经他怎么讲？知诸有趣，有没有？其实这个有趣其实就指三有或三界了，永不复生，就不受后有嘛，是为无生智。好，法智呢？知五众本事。分别之无，那什么是五众的本事？就是色蕴它是怎么样，就有变爱性嘛，受蕴它有你那的性嘛，性质嘛，想蕴它有取向的功能嘛，行蕴有造作的作用嘛，事蕴它有了别的功用嘛，有没有？所以大部分人就讲啊，知五蕴的差别相，这各个的相不一样啊，是不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个别，要么有的是变爱的相，有的是理那的相，有的是取向的相，有的是了别的相嘛，你都要很清楚，这个叫法智，其实就是知欲界的，知欲界的这个一切法。彼智就是知善恶界的法，知眼无常乃至溢出因缘生受无常，是名彼智。那大波尔经是说知眼乃至意这六根，色乃至法这六尘，就是一切法，一切法都是无常，称作类智或者彼智。好，接着第九个叫世智，就是世俗智啦。 那世俗智就离世俗，也一样不能离开因缘嘛，不能离开假施舍的这个名字。你总要用一个代号来称呼他嘛。那大波尔经是说，知诸有情，修行差别。好像，你可以嘛？其实修行也是离不开因缘，离不开假名嘛，有没有？那叫世俗智。好，接着他心智，知他众生心，叫做他心智。大波尔经是说，知他有情心。就不是知道自己，而是知道别人、别的众生的心啊，心心说法无所一致，是为当心智。好，最后一个如实智，知诸佛一切种智，然后就只有佛才能够知道佛一切种智嘛。我们只是从文字上去理解啊。我们还没有一切种智，你怎么知道佛的一切种智是什么？如来所有一切相智，大波尔经就不翻一切种智，他翻一切相智，是为如说智，他也不是翻如实智，他叫如说智，是名不上摩上摩也，亦不可得故，啊，这是十一智。那么第七组叫三根，其实就是三无漏根啊。那三无漏根又是哪三种？叫做未知当知根，或者未知欲知根，第二个是已知根，或者叫知根，第三个叫具知根，或者叫知已根，或者无知根，相当于见道位、修道位跟无学位。未知当知根是见道位嘛，知根或者已知根就修道位，那么具知根就无学位，这样子就是一个阶位对应的无漏根不一样，都是无漏哦，但是有它不一样的层次啊。未知欲知根，知根，知者根，有没有？知者根就是这个具知根嘛，或者知已根。好，云何名未知欲知根呢？诸学人有没有？因为还在见道位，还是需要学嘛，未得四果位的信见念定慧这五根。是名未知欲知根，所以《大波尔经》呢怎么讲？诸有学的普特伽罗，于诸圣地未已现观，就是说他还没有真正证得四果位了，还没有证得四果阿罗汉。所以他要怎么样？以无漏慧，要很清晰的觉知四圣地，就是古法之人、古法智、古类之人、古类智等等，这八人八智的十六心嘛，才进入见道，进入这个见道位嘛。见道是。应该是十五心了，见到十五心，十六心的前十五心叫见到位，第十六心才是修到位嘛，有没有？好，知根就修到位，就是出果，出果以上，诸学人得果，出果以上的圣者还没有到四果，他的是五根信心念定慧。那么大波尔经是说，于诸圣地已得现观，所以其实这个现道位其实就是 出果相啊，那修到位就出果以上啊，还没有到四果，所有的信心念定慧这五根。好，最后无学位的叫知者根或者知已根。那么这边经文特别提到，若阿罗汉、若辟支佛还有诸佛的信尽念定慧这五根，才叫知者根。那《大般若经》多了这个已住实地的菩萨摩诃萨，其他三个是跟《大品般若经》一样，啊，就是二圣和如来。那这边多一个菩萨摩诃萨的信尽念定慧这五根，所以这称作具持根。好，这是第八大类，叫觉观等三昧，这个是在卷二十三都有提到，就是有觉有观，有觉无觉有观，无觉无观，这三种有没有？有觉有观，无觉有观，无觉无观，这三三昧。那详细的话，我们下次再跟大家介绍。那今天就先到这里。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一起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于众生，皆共成佛道。